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金正恩邀请普京访问平壤，国际担忧。朝俄兄弟背靠背，中国是否尝到双刃剑？
他们绝对可以看到自己的利益，
他们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妻女被严控，孤胆英雄彭丽发让中共胆寒。
快递员跟我讲，他送到那里派出所的，在那里边把他东西拿走了。
连线柬埔寨在美中之间逢源，
证明中国仍将坚决拥护柬埔寨的威权统治。
王芳战地歌颂俄罗斯怎么看？
有很多清醒明智的人在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据朝鲜官媒朝中社周四9月14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举行会谈期间，邀请了普京访问朝鲜，这引发了美国的担忧。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9月13号在白宫例行简报会上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我们将看看双方在会后说些什么。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继续敦促朝鲜履行其公开承诺，不要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应该帮助普京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民。负责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助理财政部长罗森9月13号在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被问到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战略时表示，
We see a PRC with a demonstrated intent and capability to use any and all means, legal and illegal, seen and unseen.
他说，中国有意图和能力使用任何方式，甚至包括非法手段，来获得美国的关键技术及其他东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新内阁任命一位致力于与台湾建立关系的政治家担任防卫大臣，并纳入一位女性担任外相。基于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核处理水引起中国的高度不满，以及围绕着台海的紧张局势，日媒共同社报道称，对于日本岸田文雄政府而言，外交领域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台湾国防部周四9月1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侦获共机68架次，共舰10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至于日前自台湾南部近海通过的中共航空母舰山东舰，目前仍在西太平洋与共机舰执行航空联训。台湾政府星期四9月14号就北京当局发布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意见正式作出回应，称其为中共对台统战措施，是北京一厢情愿的做法，并要求北京尊重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和尊严的坚持。路透社独家报道说，三名直接了解此事的官员表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周突然爽约了与越南国防领导人的会晤。外界对李尚福在公众视野消失2个多星期的时间提出质疑。澳大利亚政府拟定出新法规，加强禁止前国防人员训练某些外国军队。新法规引入最高刑罚为20年监禁条例，并扩大禁令，以阻止任何澳大利亚人向被视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国家提供军事训练。此打击行动源自于澳大利亚及其盟国退役军人被揭发受聘帮助中国军队提升军力。英国政府星期四9月14号表示，中国间谍正在对担任敏感职务的英国官员实施猎头作业，以便从这些人身上获取机密和专业知识，而这正是中国越来越复杂的在英国情报搜集工作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中国人民银行星期四9月14号宣布，从2023年9月15号开始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地中海飓风丹尼尔本周重创利比亚东北部，飓风引发的 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已经高达20000。而联合国相关机构星期四9月14号指出，这一悲剧原本应该避免。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朝俄兄弟背靠背，中国是否尝到双刃剑？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9月13号结束被朝鲜官媒称为历史性会晤的首脑峰会。中俄朝虽然都把美国及其盟国视为最大的对手，但是平壤和莫斯科迅速走近，被认为潜在的殃及到中国现实地缘政治利益。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中国几十年来以大量的经济援助基本维持了对朝鲜几代领导人的影响力，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国际代价。然而在乌战以来朝俄关系突飞猛进的情况下，这一长期经营的基本国策正在经受严重考验。金正恩在与普京的会晤中承诺将优先考虑朝俄关系，并对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的俄罗斯提供全力支持，而普京则暗示向朝鲜提供敏感的技术帮助。加上在参观航天发射场时的交流，此次首脑会晤总时长达6个小时左右。中国星期三对金普峰会作出低调反应，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有关这对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时称，这是朝俄之间的安排，涉及的是朝俄关系，并表示中朝关系发展良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车维德和高级研究员艾伦金星期三撰文指出，国际社会对金正恩行为的谴责不可避免地给习主席带来压力，因为世界期望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不过他们也指出，普京和金正恩走近让中国陷入两难。前美国资深外交官托卡拉认为，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大量技术将令中国感到不满，因为这会让朝鲜变得更加危险。
他们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而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前所长南成旭说，尽管中俄朝的关系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三角联盟，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是北京所希望的，因为中国不想激怒华盛顿。托考拉曾任美国驻首尔大使馆副馆长，他说朝鲜过去也一直曾向中国和俄罗斯寻求军事技术援助，不过中俄两国并没有答应。他说现在一切肯定已经改变了，乌克兰战争被普遍认为已经令俄军沦落到向朝鲜求助弹药的地步。英国的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预计，俄罗斯今年将要使用近700万枚炮弹，但其产能只有250万枚。智库兰德公司2020年的一篇报告估计，朝鲜在首尔的射程内的火炮系统就有大约6000个之多。朝鲜问题专家、波士顿学院副教授黄银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朝鲜敏锐地看到了自己的机会。
他们绝对可以看到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尤其是自1953年以来冷战时期积累下来的从未使用过的旧武器。
尽管中国对朝俄迅速走近不乏难言之隐，但从很多方面来说，北京仍是这两个国家最大的支持者。从结束乌克兰战争到制止朝鲜的挑衅行为，中国被普遍认为几乎是唯一可以真正施加影响的国家。韩国东亚日报一篇评论说，现在世界正在关注中国的态度，不亚于对两名独裁者会面的关注。评论说，如果中国帮助或默认朝俄之间的非法武器交易，其威信和地位将受到很大动摇，中国应该重视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责任。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朝俄兄弟背靠背，中国是否尝到双刃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柬埔寨是否在美中之间逢源，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柬埔寨新首相洪马内于9月14号抵达北京，正式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不过，洪马内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之后，又将前往美国纽约参加商业论坛。那么，金边政府究竟未来与美国和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合作与交流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博宏。
博宏，我们知道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已于9月14号抵达北京，开始展开他对中国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那么洪马内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有什么特殊的意涵呢？双方会谈又将触及什么样的议题？博宏。
好的，志远。那么事实上呢，这是洪马内8月上任之后首次对中国的访问哦。那么尽管呢，中柬双方呢尚未透露具体的这个会谈的议程呢，不过观察人士表示，由于今年呢正值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那么呢柬埔寨又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伙伴，那么因此呢经济合作倡议呢必然将成为这次柬中双方会谈的焦点哦。那么柬埔寨独立智库亚洲愿景研究所执行总裁常万纳瑞斯告诉美国之音
Economic cooperation would be on the top agenda.
他说经济合作会是议程的重中之重，因为柬埔寨仍在致力疫后复苏，而中国透过贸易和投资在实现柬埔寨复苏进程上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最近我们还签署了中国与柬埔寨自由贸易协定，不过要如何更有效的实施也将成为另一项关键议程。那么呢，柬埔寨未来论坛智库负责人乌威拉则说呢，在柬埔寨持续遭受西方以及国际机构大家挞伐其人权问题之际呢，洪马内的访华行程无疑凸显了北京对于柬埔寨的支持哦，更证明中国仍将坚决拥护柬埔寨的威权统治。志远。
好的，那么听起来呢，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铁杆兄弟情谊似乎仍在持续深化当中，不过与此同时呢，似乎前往柬埔寨的中国游客人数不如预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博宏。
是的，志远。那么根据呢日经亚洲本月的一篇报道指出呢，由于这个柬埔寨成为了这个网络诈骗的避风港哦，今年前7个月造访当地的300万名观光客中呢，仅有10%来自中国。但是呢，根据这个2019年同期的入境人数就达到380万人次，那么其中呢，中国游客的占比则近 40%。 那么像是在柬埔寨当地的中国旅游业者杨敏就说呢，目前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旅游团或是自由行的旅客抵达当地哦。那么对此，亚洲愿景研究所的常万纳瑞斯就表示呢，其实诈骗集团在柬埔寨的横行早已让当地的政府可以说是相当头痛哦。而在这个集团背后的金主几乎都是中国人的情况之下呢，层出不穷的诈欺犯罪案件恐让当地的华裔社群遭受误解，那么呢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柬埔寨出现反华情绪哦。常万纳瑞斯告诉美国之音
Transnational crimes mostly committ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 andThe victim also Chinese national.
他说，柬埔寨的国际犯罪案大多是中国公民犯下的，不过受害者也多半是中国公民。志远。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柬埔寨与中国虽然政治关系稳固，但是柬埔寨民众可能开始对中国人产生负面观感。不过听说在洪马内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之后呢，还会前往美国主持一场商业论坛。那么这方面的情况请你说明一下好吗，博宏。
好了，志远。那么呢，其实柬埔寨商会和美国商会会在9月22号在纽约联合举办这个柬埔寨美国商业论坛。那么届时呢，该论坛将由洪马内主持，预计将有助于扩大两国商人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换言之呢，其实洪马内会在结束这次的访华行不久之后呢前往美国。 那么对此呢，未来论坛智库负责人乌维拉就表示呢，这显示柬埔寨仍在部分的产业上仰赖美国支持，因此侯马内上任之后会致力加强双边的经贸往来，但同时呢，也将适时向中国表示忠诚，努力在美中对抗间呢发展自己的道路。
I think Cambodia needs to play to walk that tight rope, you know, keeping China, you know, in on as a backer.
志远，
好，谢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博宏。柬埔寨是否在美中之间逢源？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卡秋莎事件继续发酵，王芳战地歌颂俄罗斯怎么看？我们马上回来。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博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歌手王芳在马里乌波尔剧院废墟上高唱前苏联爱国歌曲《卡秋莎》，事件继续发酵。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奥列加·尼克连科通过社交媒体谴责说，这是道德沦丧的范例，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做出解释。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
对这个事件一直在发酵啊，我当时是看到也是非常这个愤慨，我认为他们是有意为之啊，或者是有计划的，或者是有目的的啊。那么他这个呢，当然这个都已经说了，这个乌克兰是外交部不也不用他外交部谴责，已经说了全世界有文明良知的所有的谴责，是已经突破人类的道德底线。在这样一个战争的废墟上，而且死亡了这么多，有很多有被战争毁灭的这个儿童妇女，而且他完全是抹视这个现实，俄罗斯侵占乌克兰，不是乌克兰在侵占着俄罗斯，对不对啊？罔顾这个现实事实，在那里大放厥词，而且后来他们两个人好像还到了什么俄罗斯电视台，还继续去大放厥词。关于俄罗斯侵占这个乌克兰的，国内的确实有一些这个俄粉，我们称为是俄粉，他们本身就是人渣嘛。所谓的俄粉，有可能就是习粉，无非就是跟着习舔习。
而中国独立作家、主持人慕容雪村认为，《卡秋莎》本是二战时期抗击纳粹的歌曲，王芳移花接木之后，获得中国社媒许多喝彩，这也是中国主流宣传机器长期运作的结果。
对王芳在废墟里演唱《卡秋莎》这首歌曲的这个评价，我觉得这个呢真是很难下定论，因为中国你知道，它是一个没有统计数据的国家，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人啊赞同王芳的这种行为，哪些人反对王芳的行为，至少露在表面上的都是支持，大部分都是支持俄罗斯。在过去这些年呢，我经常在中国坐飞机，到了机场的书店，你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很多关于普京的书，基本上都是在赞美普京的。这大概可以说明中国的宣传事业、宣传机器的基本态度，就是亲俄的，他亲俄的。至于为什么亲俄呢？我们可以放在晚一点说，但就是这一点来讲，中国的宣传、中国的教育一直在教育中国。教育中国人，就是俄罗斯是我们的好朋友，俄罗斯是我们的友好联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相信有很多的受到中国宣传和教育蛊害的人会真心的支持俄罗斯。但同时呢，在这样一个不透明的国家，这个意见相当于冰山，我称作冰山现象。如果说反对当局的宣传事业的是冰山的这个一个角露在水面上的，那么就代表下边有很多。事实上呢，你看到在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这个知识分子中，大多数的人他是反对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这场战争的。 我如果做个总体评价的话，就是很多人可能支持俄罗斯，但也有很多清醒明智的人在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期刊主编荣伟，以及中国独立作家主持人慕容雪村的精彩点评。王芳在乌克兰高声歌唱俄罗斯怎么看？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妻女被政府严密监控，孤胆英雄彭丽发让中共胆寒，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深圳海内外的彭丽发事件已经接近一周年。去年10月13号，彭丽发在北京四通桥亮出了反习横幅标语，被中国网民称为四通桥勇士和孤胆英雄。警察当天在事发地点把彭丽发带走之后，他的去向及其案件处理至今不为外界所知，当局没有透露任何相关信息。不过最近有知情人士表示，彭丽发的妻女被中国政府严密监控在偏僻的家乡。下面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陆阳，
宇宙，据叶冰的报道，密切关注彭丽发事件的旅居荷兰活动人士林生亮告诉美国之音，民间线上线下寻找彭丽发及其家人的脚步没有停止。林生亮表示，他和一些志愿者经过多方查找和情况分析，发现彭丽发的妻子韩阳和女儿韩韵宁目前被囚禁在彭丽发原籍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宁江蒙古族乡秦简村737组，门外和入乡路口都有警察和便衣人员把守。林生亮披露，为了确认，他稍早前用上述地址发快递信给韩阳，结果快递邮件送达时遭到警察扣留。林生亮说，
是最终能够确定，就是因为我寄快递的时候，快递员跟我讲他送到那里，他说派出所的在那里守着，把他东西拿走了，连快递都不知道他这个事是怎么回事，他把他拿去检查，他说，所以这个快递员讲的信息再包括他在门口驻守，这已经就可以推断他人就在那里。
邮件送到他的家门口了，这个意思是吧？
对，送到家门口被拦了。
林生亮表示，通过技术手段查询相关信息，彭丽发老家全村居民包括村委会的电话号码都无显示，甚至当地公安派出所的公开办公电话都没有。中国律师界常接敏感政治案件和代理因年获罪人士的律师们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没有听说有关彭丽发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任何消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对美国之音表示，彭丽发在北京举行抗议的四通桥事件已经快一年了，中共当局仍然不肯透露与彭丽发有关的任何信息，甚至殃及彭丽发的家人和乡亲，这说明中共至今都害怕他。周峰锁说，
彭丽发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那他让这个政权啊，世界上经济第二大国家的一个强国都害怕啊，因为他去年讲出了人民的声音。
2022年10月13号，也就是习近平被指执意破坏延续数十年的党内传统和任期规矩，召开第20届党代会三天前，48岁的男子彭丽发，网名彭在洲，独自一人在北京四通桥上对这位中共党魁发起挑战。横幅标语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并且通过高音喇叭发出了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大喊，国际媒体纷纷予以跟进报道。以政治和时事等话题为主，主要用户为海外华人 和中国大陆翻墙网民的中心论坛网站品聪网今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彭先生对这次事件的策划和执行都是深思熟虑的，在集权铁幕下把自己的声音放大到了最大，事前精密策划，事后从容被捕，彭先生不光是勇者，还是智者。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妻女被政府严密监控，孤胆英雄彭丽发让中共胆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一读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中的中国荒诞画面，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在中国儿歌涨价100倍，政府食堂荤菜8毛，警察不许特斯拉用国家电网。我们来看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收集到的中国荒诞画面。
这位网友发帖说，儿歌居然也涨价了，我终于崩溃了。图片是新版幼儿园课本里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的儿歌，不过新的课本把1分钱改成1元钱了，膨胀了100倍。某城市的城管局下令，店的门外不能有广告，只竟然包括了门上的推拉标识。这位网友转发了城管用铲子把商店玻璃门外贴的拉字铲掉的场景。在美国销售的鸡肉包装上写着，我们的鸡是在无压力环境下长大的。这位网友沮丧的评论，当你发现鸡的生活都比你过得好。中共决定整顿中国医药行业的腐败，导致无数医生入狱，有些医生因此自寻短见或者自首了，很多地区没有人给病人看病了。结果官方最近公布不得随意扩大医药行业整治范围。一位网友对此做出了评论说，又是一个烂尾工程，自寻短见的死早了，自首的后悔了。这张政府机关食堂的价格图片，早餐稀饭、包子、馒头通通2毛钱，中午饭荤菜8毛钱，素菜2毛钱一份。朋友们，请在这个菜单中找出伤害民族感情的原因。另外，你们的早餐要花多少钱？现在看看上期节目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LL 回应开场视频中大众哭丧毛泽东说，这就是我们的父辈，太坑了。李波回应中国的文革时代说，经历过那个荒唐的年代，每天祝老大万寿无疆，祝老二身体健康。后来老二想做老大未遂，老二跑路中途挂了，从那时起我看什么伟大人物都当做一堆肉了。 Minami Yamoto 回应中国的现状说，溃而不崩，吃而不饱，虚耗时间人力，最后毫无成果，只得个烂摊子。看看台湾、越南等，看看他们究竟选对了些什么。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交警在扣外国女子的摩托车时，警察的回答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问你停了是因为我是外国人，
我等到你9点半。
不是，我们中国人也一样的。
中国人罚得更惨，
中国人罚得更惨。
好一句中国人罚得更惨。这位网友在试图给他的特斯拉在国家电网的充电桩充电时，被几位警察拦住，并称这是违背法规。
新能源车，你不要碰我的手机！
你
不要碰我的手机！
跟你讲了半天，你不要不听的。
你不要碰我的手机，这是国家正规渠道所买的，我正常纳了税，交了费用的。这是国家电网，正常的是开放给所有的公民用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里充电？你们要执法，首先你们的程序要合法。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展示的中国荒诞画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 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